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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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祈愿各位信士们中历代正亲老少顽童冤亲债主六亲眷属以及个人慈父慈母前来领受地藏菩萨功德经，现在者增长福慧，过去者求生净土。这个中午这一支香啊，因为这一支香主要是不耽误大家时间，一个呢早晨可以啊，上午要念佛，下午上完课晚上念佛，那这支香就相当于我陪着大家，大家陪着我，是吧？然后这块互相把这个最短的时间来思维一下佛法增加我们对佛的这个信心啊。那么在讲法的时候，大家一闻观照，这样的呢对我们这个修学这个在生活中去体悟呢会更深一点。比如说我们前天那个居士过来跟我们讲这个记忆力一样，他会成就一些画面啊，这些画面让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啊。我觉得这个可以把它用在我们这个讲法的过程中，应该是很好用的。因为靠记忆力一些名词，我们是很难懂的。但是呢，如果成为画面的话，成一个严肃的画面在生活中它有一个关照的话，可能会让人永世不忘啊。也就是说，就像我们那个句式讲的二十个名词一样，如果大家到现在还能恢复，我说证明这种记忆力它真的可以能延续到很久。所以就是说我们很多人修行就是我今天早上讲过一句话，就是说都知道这个法界是我们心现出来的，是我们心里想，但没有人呢真正的去认真的去体悟过，就是在老意识上或者形态上产生一个名词，但是呢他没有一个深刻的关照。如果你真的有这种关照，心跟相是一体的话，一谈到修行一打坐的话，他心里相你就会进入到无我状态，这种无我的这种关照，发现自己有幻或者有化，或者看到无我的清净本体或者是寂灭体，它是很远一见的到那种破我见破法见破执着见，是很远一的因为法的相续对我们生活中遇到问题的时候产生观照，这个是至关重要的。比方人到临命终时，到了临命终时快断气的时候，那个烦恼来的时候，你发现它是清净的有幻的，因为画面出来了，画面出来以后产生一种对峙的话，可能那时人的一刹那的话，那种烦恼在你面前只是个影子而已，这个时候你就会直接进入到那种境界里面去。所以最起码的在我们在此世界获得一种佛法上的这种解脱。不要搞得是最后呢烦恼痛苦嗔恨怨气然后不满，然后感觉到自己受委屈，很多这个念头让自己呢很多的烦恼生起来。然后说这样的道理你们确实不管在此世界还在彼世界都有很大的伤害。因为在此世界伤害你的功德，伤害你的福报，伤害你的善根，那都是一个堕落这个因。然后说即使你解脱了，那说他有你这些牵挂忧患这些冤气会把你所本来说具备的圆满境界可能会把你引入到不善的境界里面去。 所以我们这个平时观照在至关重要的时候才能用，这个很重要。其实我们每天都念念着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就用不上。为什么用不上啊？就是因为它这个尘埃就是个名字，因为这名字不记得嘛，是吧？文字言辞都是不记得的。比如产生画面的话，它这个可能会一旦修行马上就显现出来这件事情。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常常讲一些般若啊，为什么一指呢？就是说一看到禅佛就想到画面，就是般若啊空性，我们比方讲《圆觉经》，你心中马上立即有个画面出来，有幻的、清净的或者寂灭的，马上就有个画面出来。所以说把《圆觉经》讲完以后，大家当脑子里面有没有一个这样的画面啊？就变得整个都是清净的，整个世界都是有幻的，整个世界是没有我，是寂灭的。哎，这种画面出来以后，你只要一谈修行，马上就进入圆觉这种方便里面来。我们通过这个方便，它这个都是自己的心里面这个作用。因为清净本体是圆觉作用嘛，流幻的本体也是圆觉作用，这个寂灭的本体也是圆觉作用，就是知道一个寂灭这个觉性也是来自于圆觉本体。就是画面出来以后的话，你就发现所有的这个体啊，因为圆觉经里在楞严经里讲，这些体是来自于如来藏，而如来藏恰恰是圆觉经里就是圆觉，是吧？像地藏经，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地藏经呢，你比如讲我们把父母召唤过来，我们在讲法的时候，因为我们善心，父母看到的也是一个境界，那我们在讲的过程中，或者你心里面现出这样的境界出来，你父母也会看到你的这个境界。那父母为什么能感应上呢？因为你心可以搭，心搭才父母才感应，心不搭，如果在这个人烦恼嗔恨怨气，那你父母看到的是怨气，他并看不到我们这个文字声音，他是不会积累，因为他没有这个我们人的这种思维，他看到的是境界。但是我们在讲课的时候，要进入一种状态的时候，他说他可以看到你的境界，你也要进入境界，他才能看到境界。我这个境界跟十方是相通的，因为是自信出来的，所以呢，某一个人都会得到一些理，对吧？进入得到理，就是我们从理论上推的话，应该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不要去亲眼去看，我们不要去证什么东西，就是说我们了解了，我们自信是一体的，父母的自信都是一体的，但是他跟你有这个缘起的话，你召唤他的名字，他都有一种或者光显现出来。而这种光出来以后呢，那你他给我写的光来感应的话，你在读经的时候进入到这个止观宣愿的这个境界里面，他能够感应到，他看到的是境界。你就是说我在讲了。就是一个杀猪的杀猪说啊，这佛是空的，真的，他听不到空，他是看到你有杀猪的感觉，因为这个境界是你真实的体，知道吧？因为他只看到你真实修行，他不会看到你这个虚假的修行，也不会看到你毫无关照的心，他不听你有文字的，所有众生，因为文字没有人记得住，记住的只是老意思而已，所以大家不要指望记住文字能得到什么法，真的是没有了，因为我们很明显。一个名字讲完以后立即就没有了，记不到两天的，对吧？就是说就像那个人一样，他是八股是四张扑歌他都能记住，他是不是记住受制呢？他记住的境界，他洗澡的时候还记得，他回来还记得，为什么？他把那个54个扑歌的话，他变成他心中的延续境界，他这个境界就像一条，就像一个人到山里去玩一样，到山里玩，我经过某一个地方，经过某一个地方，到楼上，到山半腰，到某一个地方，到某一个地方看到一只船，看到一个沙漠，也看到一个什么东西，他是这样的去记那个文字的，所以他的境界一直在。你就是说，他过几年以后他还能恢复，就是说他54张牌，他几年以后还记得。他为什么记得呢？因为他这个不是受制了，他是一个境界。那为什么今年以后54张牌他还能记得呢？就是说， 他这个证明受制化的这个东西一定是有问题的，知道吧？就是说这一讲法的时候，释迦牟尼佛讲法那么多人证二老汉，是因为他通过他的音声进入到那种境界里面去，然后跳舞了。所以一般二老汉他的习气肯定还是有的，但是听佛陀讲无上缘起的时候，他闭关七天就做二老汉。他为什么做二老汉呢？是吧？他七天在干什么？他七天不是增长什么，他七天实际上是破他的惯性的习气，也就是说他过去行错误的这个习气，通过他对无常缘起的这种关照，他并不是说用无常关照的这个体产生一个正什么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它是一个理，但是呢他这件事情呢可以破他的那种对立的执着，甚至这个过去错误的执着，他的执着要通过七天才能够破掉。有的三天做阿拉汉，有的七天做阿拉汉，有一个月做阿拉汉，还有的要一年做阿拉汉。所有的证并不是证他的这个法本来就圆满，就是破掉他的这个那个习气而已，然后说真正的去感受到他这个体。那么说世俗的东西呢，一般都是一个，因为他没有悟到这么深的道理，还是一个对立现象。那我们修般若的人，那么说这个解行啊病愿的时候，他可以直接看到无我的这个体的时候，那么说如果你相续比较快的话，你晚上睡觉都是空性的，都是空性，你睡觉走路吃饭都是空性，跟阿拉汉是一样的，对吧？没什么错的。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呢？就感受不到呢？就是说我们把自己心变得非常闲，非常怎么闲怎么做？就是生活中因为我们活在世上，我们必须就是说有一些人他的业障比较重，业障什么重呢？就不停的要你干活，不停的要你造事，扫地打扫为你干活。那说当然是你在干活，但是呢，不像社会上还要赚钱，是吧？还有烦恼，还有夫妻孩子，还有工作，还有接待别人，你这有很多的烦恼，加上你没有悟道的话，他一定在那里面纠结。但是我们出家人呢，就是说一会要上殿，一会要上供还要圣戒，还要晚念佛，不停地打扮，然后不停地让你去做。我说从早上到晚的一直还都有事情，就显得很忙。但是由于这么忙的事情，我们有人还觉得很闲，还去找事情，觉得哎呀这个寺庙太闲了，我要去找个事情，要找一个这个地方找一个。他就是说他完全是落在世俗表面的事上，他没办法感受到现在我们的生活就已经很忙了。你看你早上起来上殿是吧，然后上午念佛，还有扫地洗衣服，然后吃饭，下午又要念佛，还讲课，还这，那时候从早上到晚就已经很忙了，你就发现你自己已经很忙了。但是有些人他就不觉得忙，他心中呢，他有无限的牵挂和忧患，所以呢就把自己搞成了就非要找一个很忙的事情去做，证明他心里面按在道上，你知道，真正按在道上就是说那我们这么忙怎么办呢？你这个在这忙，就是说既然你不忙，或者说一个人搞一点事情这样很忙，但是我上殿过堂，他这也不伤害身体，还可以让自己身体定在那个地方，比如说三殿一掌合掌或者念经，那是先是很闲的状态，他没有牵挂，没有忧患，不要赚钱，没有任何负担，因为我们佛教的任何一件事情是不要给你负担的，那三殿有什么负担的？他不要赚钱，是不是？他不要赚钱，也不要你着急，也不要你去完成什么受制，他就是站一下而已，然后睡觉，或者说过堂啊、上工啊，他都没有任何负担的。不像社会上，你这工作干完以后要拿多少工资，不干他不给你，然后多少受制，他是有从业力推着的。像佛教的做任何事情，他没有业力推，做完就做完了，没做做完了。他是做的过程之中都没有任何负担，没有任何牵挂，不给你任何忧患，这个就是在寺庙的好处，知道吧？所以我们感受到这样一个寺庙不找你麻烦，你尽量不要动，知道吧？因为寺庙找你麻烦，业障来了得赶紧走，那没办法了，是吧？我就换个寺庙。如果人家不找你麻烦，千万不要动， 因为这是非常难得的，非常难得。那么说你有了法以后，听到般若法以后，有了这个体系，然后在生活中，就是说在不满的，在这满的觉道里面毫无满的这个修行的这个体啊，到世间去是没有办法的，是吧？如果你世间家庭条件很好，在家里坐着打打刷卫生干活，那也可以啊。所以整体来说呢，就是说我们讲课的时候要对利益啊，不能够把这个啊当作是一个，当成一个流程。我觉得这个流程去变成，所以我就因为我碰到一个人，那个人呢，我就突然我就发现，我就是说那个人在忽悠别人嘛，就是说忽悠别人，就是人家就是在流程之中，大家都在互相忽悠，知道吧？所以我就是说，我现在讲法的时候，我要的是大家能不能够获得法的利益，但是我不能变成忽悠人家，是吧？就是说，一定要在这里得到利益才对。就是说，要反省自己啊，不能够，不能耽误大家的时间，是吧？就是说，这个在听法的过程中要认识到这一点啊，就是我们听法、我们说法的人也要了解这一点。我们昨天讲到这个涅槃五行，一个是圣行，就是戒定慧行，就是菩萨戒定慧啊，圣行就是觉悟的人啊，觉醒的人的话，他一定是戒定慧具足啊，是吗？啊，昨天菩萨，所有的菩萨是具足戒定慧的，因为只有戒才能给我们释放，只有戒才能含生释放众生心，只有定才能够深受释放啊，只有慧才能照破的。如果一个照不破对方的人，他自己变成牵挂和执着，没有定力的人，他会散乱的，对尊生的深受啊，尊生不成佛，他心是他非常烦恼，他真的是反佛。那么说这个戒也是一样，戒他不清净的话，他不能够啊打四方，也不能深受众生，所以戒定慧是圣行。那么说我们是依止于圣行，我称为圣行啊。所以呢，圣行有两种，一种是般若圣行，一种是大愿圣行。大愿圣行就是我们依止于，对我们修行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依止于，我们不是依止于般若圣行，因为般若圣行靠自力和自己承担，啊，没有诸佛菩萨，就是自信承担。那么说大愿圣行就靠佛的愿力啊，进行圣行，就是说彼愿就是此愿，就是说佛陀的愿力就变成你愿啊。圣或者般若行呢，就是持就是彼，彼就是持，持彼不二，没有佛也没有众生，啊，我这个愿呢是有众生有佛，它这个恰恰是两种思维，一个是有佛有众生，一个是没有佛没有众生，对吧？如果你要是学净土方面的人，你要跟常人这个聊天的话，他一定会对你很烦恼，为什么呢？没有佛也没有众生，就是空性的嘛，对吧？但是在净土方面呢，都讲佛菩萨慈悲，这个是圣贤。你要是禅宗的人，他不喜欢听这个话，为什么呢？因为禅宗的人讲，他强调的是般若空性，知道吧？所以他是圣法不二，对吧？所以净土方面呢，他一定是建立自己是凡夫，菩萨是圣人，他这个非常明显。那么说，我们凡夫要依靠佛陀的愿力进入我们的心啊，但是其实一样，一个是有，一个是空嘛。一个是空门，一个是有门。那么说我们是从有门而去，从功德门而去，它是从空性门而去。说所以呢，所以我们讲就是说跟这个禅宗人这个聊天呢稍稍的注意到这一点啊。所以第二个叫烦恨，烦恨就是在这个清净里面心生出慈悲喜舍，和慈悲喜舍里面升起大的清净心啊。昨天我们就讲到，那第三个叫天行啊，天行。所以第二个一定要注意到，这所有慈悲心舍、六道波罗蜜这个四摄法，包括舍利弗啊、法身啊，都是从自性行愿出来的所有的法啊，因为它不能偏于清净，偏于就变成小乘了。菩萨在一切清净里面，就是清净心，清净心现出了一些慈悲喜舍， 所以菩萨在外面现法界也好，他里面一起法都还是慈悲修持六度万善，或者是四摄法，都在摄受众生的心。所以我在东南西北，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在佛菩萨慈悲行舍里面。而慈悲行舍都是佛心里面显现出来的，都是佛心里出来的，就是心跟佛是不二的。我们遇到慈悲行舍，就是遇到佛心，佛心就是慈悲行舍。我这个叫做反恨，反恨就是虽然慈但不执着，虽然悲但不执着，虽然喜不执着，就是说法清净，心清净，就是一切法清净，一切心清净，对吧？而利一切众生，但是呢，它是清净的啊，所以叫净恨啊，清净的啊，净恨。所以菩萨在一切去任何境界啊，利一个众生和利无量无边的众生，他是没有这个取舍，没有呢，都是他说利一个众生，他也是清净的；利一无量无边的众生，他也是清净的。所以他的清净的本体是啊，没有大小、得失或者长短来去取舍，这种种都没有的。那么说，我们在这里面感去感受地藏菩萨这种慈悲喜舍体。我说，如果在这个世界上能感受到法性里面升起一切慈悲喜舍六度万恨，譬如一切法的体，我这种修法是在哪个地方呢？是七地菩萨的理念。就是说在你认识到地藏菩萨的名的时候，应该就是八地菩萨了，八地菩萨。但是呢，对我们个人来讲的话，七地菩萨一切法是具足一切法，比例来讲他一念具备六度万恨。七地菩萨就是远行，什么叫远行？他就一念功德具足一切功德，就是他一念是具足一切法，就是说他这个他持戒，持戒里面他有的是人精进禅定，就像那个就像那个这个普贤菩萨四大愿望，他离境诸佛，离境诸佛里面就有称赞如来。他为什么离境诸佛呢？称赞如来，他里面有称赞佛的功德，他有广修供养，他有忏悔业障。就是为什么离境诸佛？他为了忏悔业障。他为什么离境诸佛？他是请神喜功德。他为什么要离境诸佛？他要勤护居士，勤教凡人长随佛学，恒顺众生，普贤回向。所以呢，他每个四大愿望，每一个愿望都具足了四大愿望。这个就是什么？这种思维，这种思维呢，当然是大乘里面的思维了。但是我们证到七地菩萨，你跟他一讲他就行，对吧？因为他就证到这个境界，随便的一个微尘就具备四大愿望，他随便一件小小的事情具备一切功德，具备一切修行法门。所以我们没有证到，但是我们理上明白，明白以后你要观照的时候，你去产生一个观照，一个图像出来，你就会发现不一样的。如果你有图像出来，你一直住在图像里面，你会什么感觉？是吧？就是一个念头里面，每一个念头具备六度波罗蜜慈悲心舍，具备一切法，六度万恨都在这里面。说这个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你在念四大愿望的时候，我今天早上我就跪在那个地方，我就感受到这一点，我就在虚空里面离境诸佛，是吧？我就看见了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是吧？你这里观察就很好观察了吧，是吧？没有五十三参，就善财童子背这个包，像个学生一样开始出来了，去到处拜佛了，就三步一拜到处拜佛了，就离诸佛称他为什么离诸佛？他在赞美佛的功德。是吧？赞美佛的功德，在对天空扩展，然后赞美佛的功德啊，口中放光，整个世界都是佛的功德，他是赞美。你就这个心，你就离这个境界，就圣台真子就出来，然后就出现了，他这个整个虚空都在佛陀在，就是圣台真子在赞叹然后圣台真子到处这个用种种供养，是吧？在那供养，然后变法界释放诸佛面前供养。供养以后呢，忏悔他自己无始以来堕落的恶因，就发现自己啊，所有的无明啊、分别啊、执着啊，立即就变成光明，然后黑暗就同时消失，就内心里面无始以来的纪念回忆啊，或者这个贪嗔痴啊，瞬间就统统的就发现黑暗就消失了，变成一片光明，然后呢，就是随喜功德，然后后面就是 神奇功德就出来了，是吧？神奇功德以后啊，整个法界就变成这个色身相无处法，都变成功德，无碍的功德。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在勤转法轮嘛，勤转法轮，是吧？勤转法轮，就佛法就会显现出来，无常无我与整个世界啊都缘起了，这是然后说啊，这个法渐渐的逐渐圆满，变成一片光明，变成啊佛。然后清佛就是佛祖从光明中显现出来，去圣乃真者在地下拜，然后看到那个佛去世。然后这样的观察一个潜伏去世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潜伏出来以后呢啊，他也要阐释佛学了，怎么阐释佛陀过去因地修行，也就这尊佛在讲他过去因地修行，讲他现在八相成道，讲他现实现涅槃的境界，是吧？他所有讲一遍，我就跟着后面修一遍，就是说讲他过去怎么修，我应该怎么修。然后就因为长生佛学嘛，佛陀怎么修我就怎么修嘛。佛陀过去因地行菩萨道，那我过去我要因地圣乃真者在因地行菩萨道，那这八相成道，圣乃真者因现八相成道，法印八相成道，然后佛陀示现涅槃，圣乃真者又示现涅槃，是吧？然后并且无量无边的佛都是语事，然后后面呢恒顺众生，就在一些众生境界里都有佛陀去世，对吧？佛陀这个圣乃真者呢，也像佛陀一样，每个众生我都能忍于，所有境界他都能忍于。你再观想一遍，他说这个普界，然后后面普界回向，最后见这闻者，看到的人、见到的人，或者听到我的名字、看到我的像的人，或者是我出接触我的人，或者不管是恨我的人和爱我的人，还是什么样的，都一时成佛道。你就供养平面的看到佛心佛心，你恨的人、你爱的人，都做着莲花，一起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进入到一真法界。你说，那你把这个四大愿望这样的观想一遍，你看看什么感觉？你就感这个四大愿望这样的感觉，然后这种画面成就以后，你一坐下来，这种画面就立即显现出来。是吧？你就看到他这么一个过程啊。你看到我在讲的是什么？我看不到你们，知道吗？我明显看到你给听见，就是说我现在我不讲了，我马上就又看到你们。我在那讲的时候，我确实就见到那片境界，完全是那片境界里面，对吧？那个过程，那我们这样的你就发现啊，很这个一就是一切所有的法门，你都可以这样修，然后呢，你就永远不会忘记的，知道吧？所以就是说，它这里面我们这个慈啊、悲啊、喜舍是一样的，六道波罗蜜，就是说我们了解这个名词啊，就出现这一个图像出来，然后啊，你就知道这个。你看，就是你知道这个道理以后的话，你因为地藏菩萨，你首先对地藏菩萨有一个认同啊，因为地藏菩萨他是具足。这个反恨的，有了反恨，他的慈，那说他的慈悲利益众生的时候，都在反恨的，都是清净里面出来，就是自心里面出来的。那你现在闻地藏菩萨，信地藏菩萨，那是很方便的。为什么呢？因为地藏菩萨从清净发恨里面示现的一些法，一切法就在你的对面。慈，你现在安住在慈上，什么感觉？你现在安住在悲上，安住在喜上，安住在舍上。你发现你的心就在安住在慈悲喜舍，就在安在地藏菩萨这个身上，是吧？因为一切法都是从心里面出来的，是不是？那我们现在不就是安住在慈悲喜舍六道万恨上面吗？我就安住，你就知道地藏菩萨是刹那刹那就在你的面前，因为一切尘里面具备慈悲喜舍，那这个尘就是地藏菩萨，是吧？这个尘就是地藏菩萨。那么说你现在有这种境界出来了，你就知道，哎，地藏菩萨其实就是佛。你先把这个抽象的这个相给灭了，就说一般人就专注地藏菩萨，不就化身成拜地藏菩萨。现在你了解地藏菩萨的清净恨、方恨，他的方恨出现的慈悲心时候，建立在一些法上。你知道一切法是具足慈悲心成六道万恨所有这个体的时候，那你就看到地藏菩萨其实就在你的对面。这个人常常观照的时候 常常我们讲那个老师不是讲吗？首先是什么？首先是口上要训是吧？训口、训脑、训心是吧？当然训心的时候，就是拿去就用，拿去就用叫训心嘛。训脑就是说你一个画面出来，然后以后呢，就是画面就是不要执着于文字，可能前面的话就是它就是画面了，它有这个题就出来了，变成一种习惯，就是训心以后把你过去的习气业障都全部灭掉，你就发现你的业障是瞬间就粉碎了，就没有了，是吧？然后你这个因为光明是破这个黑暗是非常快的，是吧？因为你知道这个体是现成的，既然菩萨已经成佛，它一定是现成的，都在你现在的围城里面啊。因为这种观照啊，我们成个围城，到了花，然后到了房子，然后到了虚空，都是从粗到细，从细到粗，那都是地藏菩萨的体啊。从细的地方想吃的一些，从粗的地方想吃的一些，是吧？从远的地方，从近的地方，是吧？从地口风水色尘香味触法上，都可以看到地藏菩萨的这个法身，有尽法恨平凡行里面显现出来的种种法，种种法，那已经不是法了，那个法就是慈悲喜舍了，所以慈悲喜舍这个名字就没有了。就变成一个形象化的这个词，什么？这个花里面就是词，词就是花，知道？因为这个花是从自信里出来的，知道？那个自信里出来，这个花从自信出来的。你了解它是自信的时候，就是词，知道吧？我这个花呢，能够建议你就叫什么呗？就是说你一念从哪出来，就是花的相，知道？那花从哪里出来呢？花从自信里出来，因为从自信呢，自信是什么？叫做肉嘛，自信就是肉嘛，是吧？花出来以后呢，这叫悲嘛，就是它是慈悲，世界整个世界就是个慈悲相，是吧？所以我们认识到这个反恨啊，地藏菩萨的反恨就是诸法实相。第三个叫天行，是吧？天行就是天理，是吧？我常常讲叫上现天啊，天呢就是说一些。你了解一切法是空的时候啊，那一切法啊都是自然的，都是我们的分别啊、对立啊、执着啊产生妄念，就是这个好不好的就是反复。天呢就是说天然的，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天然的佛啊。人家说阿弥陀佛，我们大安法师说阿弥陀佛是一个天然佛，他这样讲，天然大佛。我们天然大佛就是时间空间它都是一个天然的，这个天然它是没有我的，没有人，没有众生，没有寿者，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它没有善，没有恶，没有名，没有相，它是一个天然大佛，知道？他讲我这个天然大佛就叫天行。你要看到一个天然的这个体，那么说在这个世间很多一些天然的比例的呀，你自己是天然的，对啊，你眼睛看到色，你不觉得是天然吗？根它是没有问题的，尘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你看你跟你的身体它是一个天然的东西，只要你不登念它就是个天然佛。是我们有一个小妄念的作用，你的身体不管任何地方都找不到那个妄念的东西。过去有一个法师嘛，他不过着火入魔了，他怎么修？他说他把自己身体给劈开了，原来他找那个什么，他找气在哪里，他气人身上不是有气吗？他气在哪里，他其实呢气呢就是血，血就是气，血到哪个地方气就到哪个地方，血不到那个气就得不到，气不到为什么我手上会落皮呢？落皮是因为气不到，气不到血不到那个地方就麻，是不是？那就你就说你有手上就麻了以后，你走在地上你就是人呢，如果把你从空中抛上去然后掉下来，然后地下蹦了一下，你就很痛苦，是不是？你觉得现在想一想这样认的话我都有点害怕，是不是？但是对一个气不到的地方，你就说你脚上没有气，气不搭到你身体的气的，把你掉到天上掉上去是没感觉的，知道？你就说那个中风的人呢，你可以看得到，你中国人就走了的脚踩 踩着地，那像踩棉花一样，是吧？为什么气不搭？气不搭，它就没感觉，没有触感，没有触的感觉。它你把脚放在那个地上，它没感觉。为什么气不搭？它没感知，知道吧？没感知，它就像棉花一样。如果把一个这样的人扔到天上去，掉到地上去，你说他有感觉吗？肯定是没感觉的。就像一个中风的人，他一个脚没有气了，然后他踩在路上，他像踩棉花一样，他就一定像踩在棉花上一样。就是说，但是呢，他要是害怕的话，他就意识里面过去的前世记忆，就是说，哎呀，我会不会把我打坏？其实呢，他没有感觉，就记忆里面还有这个东西。其实呢，就是说，这个是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这个身体这个根跟尘，它是一个天然的，对吧？就是身体啊，人每个人都是佛。那说什么是反复呢？就是刹那刹那的那个妄念记忆，过去的、未来，就像你过去的一个记忆像未来攀缘的这个记忆这个念头，我这个念头呢是不存在的，没有了，就是因为它是刹那刹那的缘起，刹那刹那的缘起，刹那刹那消失，刹那刹那消失。它是没有一个这个一个尊生存在，尊生尊生者是不可得，没有尊生都是缘起的。为什么叫一念三千，三千一念，就是三千没有了，这一念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们一为一念存在。如果二的话，为什么能够进入空性呢？因为他悟到了这一念就是三千的时候，他就空了。空了这二的话的时候，整个世界都是空的，他就是没这个独立的我存在。所以我们反复就什么呢？就一个独立的我存在，所以称为不是天然，不是天然，就是一个我在那个地方，知道吧？所以我们要，但是呢，菩萨早就证到天行了，他已经在天行了，是吧？所以呢，他证到天行的时候，他可以示现了任何一个境界，他是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在任何一个境界里面，他都是呢，他就像一个天然的东西，是吧？他不爱，他就在厕所里面，在天堂，在宫殿里面，并不爱他的这个，不像我们人，在厕所我们就不欢喜，在宫殿里面就欢喜。天人，真的天呢，他就不一样了。那天，他对于天那个天然之女的人呢，他在任何境界，就像我一样，像八太极一样，那他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圆满的，知道吧？他可以在此世界，在彼世界都是无碍的。所以呢？所以，我们常常讲，就是人跟自然，就是人自己跟自己要调节好，进入到一种天行状态，是吧？人跟自然要进入一种天然状态，人跟人之间要进入天然状态。就说你怎么样把人跟人活在一种天然之中？就说你跟我讲话，我跟你讲话，这个念头，这是你我缘起了，我缘起你，你了解这个缘起是空的。那我们就是天，就是天，就是善，就是这个真善出来。所以我也是幻化，你也是幻化了。我能怎么讲话，我能讲不对头上去都没有关系了。你讲东，我讲西，我能真放你聊天，我能讲不到一块去，因为你讲你的境界，我讲我的境界，但是我知道都是诸法远生，没有一个自我存在，所以我们永远是碰不到一块去的。就是中间是没有，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吵架，是念头跟念头吵架，知道吧？就念头跟念头吵架，这个你有个我在，你有个我在，我俩就吵架了。因为这个我是昨天的我跟今天的我都不是一个我，它都是在昨天的我。那你为什么会吵？你把昨天的我记住了，他也把昨天的我记住了，所以两个阶段，你昨天打了我，你吵架了；你昨天也骂了我，然后两个吵架了。因为昨天一个虚幻的东西互相吵架，都记住这么个念头。你身体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一个实体存在。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跟你吵架，就这样。如果你要了解这个念头是不存在的话，那么说你一旦明白以后的话，你就会人跟人之间就会和解，人跟自然界就会和解。你不会说这个床好睡，那个床不好睡，这个地方好，那个地方不好，都没有了。你跟自然界已经和解了，对吧？你跟自己也和解了，就是对于生老病死，对于这些东西，对你已经没有什么牵挂了。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就是天行啊，天行就是符合于天然，而天然是本来，就是说老子他就强调天然无为，所以为什么老子是天道，是吧？ 它无所无为，无所不为，所有青花啊、青山露水啊，都在无为之中。它没有我，它就是无为的。我们人道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不在天险里面啊，就会有这个恶念和善念啊，有对立念。我说，所有的灾难呢，自然灾难、身心烦恼，或者说家庭破裂，或者受伤，都是来自于呢自己啊，这个我这根法子这个牵挂和诱惑啊，对立出来的，产生了一个事件啊，灾难呢，所以这样的思维，所以讲，就说你要讲人道的这些，如果你破了以后的话，或者你在天眼状态里面能看到这个是非的本体也是空的，你才能够解脱。就是说，你看到，就是说地球无缘，就是那你为什么会看到地球无缘呢？为什么看到世间有灾难呢？就证明你还有灾难。但是没有，如果你在天眼里面是看不到灾难的，因为灾难在你面前。它没有，它是刹那刹那没有缘起无生的时候，就是天眼状态，它是一种自然的，知道吧？所以呢，它这个灾难往往在某一个人身上有灾难，就是说这个灾难会在某一个人身上有灾难，就是所有的是非都是在你一个点上生出来的。如果你没有那个点，那个灾难跟你没有关系，知道吧？所以我们讲，如果进入到一定的境界的时候。世间就是小孩子的教育，在三维空间里面教育，就是平面，我们现在的平面教育，平面就是我看到你我生气，这就是平面教育。平面教育就三维空间，它进入到第四维空间的时候啊，它这个我在恨你，你在恨我的这个对象就变成幻化了，就这样。他说我们在二十一世纪修行世纪，修行世纪就是按照天然，就回到天然的那个境界里面，就是说我们现在修什么，我们让自己回到天然，就是天性，就是说你不被外面的爱啦、恨啦、是非所掌控自己，你可以进入天性，这个就是最起码的一种修行。你老是活在世间里恨啦、爱、喜欢不喜欢呢，他说这能给家庭、社会、团体或者是对自身都有一个破坏的作用，或者说好你可能会坏，但是因为你是相对的，你不是天然，你是造作，你是等念头，它不会永恒的，是吧？所以这个天行所以我们中国瑜伽思想啊，或者孔子思想 啊有一些后法后理的这些东西啊，都是说天行方之类的，这样佛法，你像夫妻之间，它是一个，他们这样夫妻之间建立一个关系的这个体，或者父子关系，你要进入到一种后理后法后行的这种状态，都是叫天行。你讲夫妻非常恩爱的时候，他也会升到天堂，知道吧？知道。那我们把夫妻变成一种欲望，那就不符合这种天然。天然恩爱的这种天然。跟这个欲望不是天然，欲望是自私自利的，知道？就是说我想占有你，你想占有我，我就会恨你，你会恨我，我爱你，强烈的这种对立就不叫天然。至于夫妻之间、兄弟之间啊、师兄弟之间、朋友之间，它还符合天然，知道？所以这种天然的你都可以到天堂，知道？就像兄弟之间跟朋友这一块，我天然。只要吵架就要有自私自利，只要想着我自己，就是说自己割裂出来的这种思想都不在天然。你看中国瑜伽思想仁义尊孝都是天然，那说微中微孝那就麻烦了，虚微利就是说我孝为了名声远扬，它变成一个自私的概念，本来在这个坐在这个地方谁能像扫地啊、打扫卫生间或者没有任何要求，都是属于天然的真理，但因为我扫地为了表现自己就不天然了，不天然才会是违背天理的。只要你在自然中都不违背，就像我们吃饭，都是，就是说，规矩不一定是，就是说有些规矩啊，自作故作的这些规矩啊，它不一定完全是天然，就是在我们生活中不得念头，是一种当下的这么一个，就是说 猪在吃饭，它是天然的，知道它有点天然的，知道？就是说这个，等它这个天然这个体，他说他不知道天然，他一转身，他看到猪在吃他的东西，他就把那个猪咬一下，干嘛吃我食是吧？他就把那个猪咬走，他来吃。你看老虎，那个老虎这一块，然后呢，所有的小老虎都不能来吃，他一个人站着吃，不要人家来吃。自己吃完以后，那小老虎来过来吃，你发现他没有自私之念，所以吃饭的话，你看，如果一个猪，它来吃食，然后好多小猪也过来吃，并且呢，它维护吃素，大家都在吃。哎，它有一个善行，它就维护自然，它就是叫天行。我这个猪很快就解脱了，为什么呢？因为它进入天然状态，就是进入天然，那个猪也有解脱。但猪为什么不能解脱呢？它不可能有这种思想，它就是占为己有。这个，我在吃的时候，希望所有人都在走，拼命抢，拼命抢，我要吃多一点，拼命抢，就这样，它拼命抢，把别人赶走，它或者自己吃，还狠一点就把别人赶走，就这样的，知道吧？所以这就不符合天然。所以天然，所以佛家的这个老子啊，不管是老子也好，还是孔子也好。这个佛家四善也好，都是啊天理叫天行。我这个天行，你看我们讲修佛，孝顺父母，敬师师长，这也是天佛，是吧？你看孝顺父母，对父母，因为我的身边的这父母是孝道，这个孝呢，一般我们一般人孝的到后来的那个孝叫微孝，虚微的孝，孝是达到某一定条件，知道吗？我们每天要讲孝道啊，孝道、啊。其实我们在家里的时候的孝道才是真孝，然后别人教我怎么去孝，那就虚伪了。我们现在的孝道是微的，虚伪的。在家里对父母，你看我小的时候，父母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父母给我打架，我就是让啊跑啊，然后那什么。但是呢，对父母不敢有任何这个跟他冲突的，打他的这个东西不可能生出来。但是父母打我可能会跑，是吧？但是呢，我们对父母那种孝才是纯，还是真实，那从内心里面发出来的，就是说它测试了自然的天性。但是我们后人学的这个呢，就是说我孝道为了做功德，那就不真孝了，是吧？所以佛家、道家、瑜伽，它都有一个天然之理。至于地藏菩萨，如果要不符合天然之理，他怎么会去做人父母呢？做孩子呢？是吧？就是说。那个地藏菩萨为孝敬父母，是吧？孝敬父母，在地藏在这佛面前祈祷，是吧？这个就是天然的，这就是他具足天性，视线子女，而视线父母或者视线过往。他说他的过往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他就是一种正常的，就是因为他要视线世间的人天呢。因为地藏菩萨大部分都在视线在人天里面。他的人间人出家的这个生涯还是比较少的，对吧？就是说我们这个看到释迦牟尼佛，不过我们四大菩萨就地藏菩萨是出家相，但是呢看到地藏经你就知道地藏菩萨大部分都现在是在家相，对吧？都是人天或者是父母兄弟姐妹，都是过往大乘，就是世间相，就是说我们世间里很多人都在，所以我们要培养这个，我们明白这个天然之理，天然之理是人性本具的啊。所以这个一个小公案里面，就是说当时王阳明被人家抓住了，是吧？抓住被土匪被抓住了，土匪抓到王阳明呢，那个土匪就因为王阳明对人家很尊重嘛，对不对？那个土匪非常非常恶，但是他也晓得王阳明对他很尊重，他说王先生，比如说你说人每个人都有两只，都有两人。你看我这么坏，有没有两只？知道？就是说我做土匪的这么坏，你说有没有两只？知道？你看我念你，我都要把你杀掉，我有没有两只？所以那个王阳明说很有啊，他哪里？他说把我的两只拿出来看看，知道？王阳明说那你把衣服脱掉，知道？他就把衣服脱掉。你看我有没有这么坏，要我脱衣服就脱衣服。脱了一件衣服，脱了之后你就剩下一个裤头了。王阳明说再及时把你裤子给脱掉，就不愿意脱了。 他这个就是你的良知，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良知，这个良知是从妈妈那个地方带过来的，因为每个佛教的讲每个人都有佛性，到一定的时候他一定会展现出来。但是呢，王阳明他就能够知道每个人都有一个良知，但是我们呢就不能违心地看到别人的良知，知道吧？是因为我们会把人家一棒打死。所以王阳明他呢老是用这种方法教育别人，所以呢他先跟人家讲道理，因为每个人都有良知良能，那我说讲道理讲通了他都会改变的，所以常常用教化来感化对方，是吧？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了解这个天行啊，就是涅槃经的天行啊，就是说初地一善的菩萨，初地菩萨第一义证第一义，就是说初地菩萨已经证到了第一义，第一就是佛性，是吧？就是宇宙第一空性第一义，就是说像这个初地菩萨就是信位，知道吗？信位他已经这个证入到这个诸法是绝对的这个体，像虚空本体，所以呢就第一义。我们现在看到虚空是要第二义，所以第一义第二义我们要明白，要产生一个幻化一个图像出来，就比例来讲，一切法是绝对的，没有相对的，这个就是第一。只要相对的就是第二义。第二义是菩萨利他方便行，就是说第二义不是不对，是从第一义里面显出利他方便行，你说我要持戒，我要忍辱，我要精进，我要禅定，这都是第二义里面显现出来。那第二义刚才是方便，一般人很重视第二义，不重视第一义，那你永远活在方便里面，活在方便里是成不了佛的，不管怎么修行是成不了佛的。你一定要，你所有的行为，包括你看到的，都是在第一义里面显现出来。你了解他的第一义的时候，你就是进入到初地菩萨。那说你知道的时候，我们讲叫明悟啊，就是说明白了，然后呢，断你第二义的这种执着。把你第二义一定要断了，就是说我们自己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第二义就是说我看到虚空，你看到虚空一定是第二义，但是你证到第一义的时候，那个叫法性，那个叫法性，知道？所以初地菩萨见到佛性了，知道？像能树菩萨就见到佛性。那么说我们可以从名字上面明白，当然我们可以观照啊，我们可以观行。如果证的时候就是阿罗汉，观行就七地。啊，我们讲初地、二地，你可以观行它，进入观行，你就已经不可思议了，是吧？他说，对他这个名字也是不可思议，就是说获得第一的这个名字也不可思议。我们讲对他名字，那是谁啊？我们智德大师，智德大师叫名字即佛，名字即佛就是说他能够做这样看到这个名字，他没有证，没有观行，看到这个名字。就了解这个世界啊，所有的体都是在第一义里面，第一义里面。然后第二义呢，它能够从第二义里面看到第一义的名字，但是我们呢手搭不及，就是手想摸它，就是摸到的还是第二义，就是说看是在那个地方，你看虚空在你面前吗？但是摸不到，你好像摸到了，那还是在什么第二义里面。因为摸是触，表明看是色，你永远是在站在我的这一面上起来。因为我空掉了，你就进入第一义。实际上，一地菩萨呢，他就已经出现法身了，就是他已经见到了法性以后呢，他已经明白这个道理。那我们在这个世界闻到这个名字都不可思议，所以呢，你就知道天然之理，就是说。啊，你就不会有吵架的题出来了，你就知道什么叫天然，就是说我们的心和外面的世界是统一的，没有二元对立。就是说啊，我现在这个念头和我的眼睛的根和外面的尘都在第一义里面，它不只是色第一义，我们的眼根也是第一义，自身也是带着第一，或者我产生一个念头，这个念头也是第一，因为第一的题是一不是二啊，无处都是相合， 都是一体的。你只要不动念头，就是我现在吃，我现在跟你们站坐在一起讲的，我没有任何名利财色，没有任何贪嗔痴慢疑，当下的体那就是天然。所以天然之理在第一里面啊，第一在初地府上就是一个啊含摄了啊，正第一天然之理，天然就是说天然之理是我。以游离成形叫天行，由这个理来去行一些法，而这一切法都是啊叫天行，不顺着这个理啊说行一些法叫第二义，而第二义呢它不叫行，叫万想，叫万想，知道？你不是持戒行于境界禅定啊，你在外面走路啊，你不了解这个天然之理，不知道天行的话，那么说你所有的都是万行啊，不叫天行，叫万想，都叫万想，是因为我们能活在万想里面，是因为我们要击破的获得第一义之理，然后再成第一义之理，每走一步路都叫天行，每一步路每讲一句话每这个念都在第一义里面行出来的行为叫天行。所以此人虽然在人间，但是你走在天上，你走在空性里面啊，是吧？所以这个大家你可以感受一下，是吧？就是说当你明白一切都是第一义的时候，你念头你的都是第一体、第一性、第一义，第一义你是空性嘛，然后产生任何一部漏都是叫清净性，都叫天性。那你吃饭、穿衣、睡觉都叫天性，你都在空上走了，在空性里面走了，空性里吃饭，就是每个念头都是空性的，就是你每一步都是圆，都是非常清净的，都是清净。因此，如果你这样的走下去，你就不可思议，你可以打破时空了，没有时间，没有空间了，都是空，这些什么时间也是空，也是第一里面显出来的相对时间，是吧？啊，就是游离成形，就是说你在世间，不管是仁义礼智信，还是道教里面啊金木水火土，还是佛教里面啊三道轮回九，那至于呢啊我们观界里面的三佛，都是按照天行之走。他说这个天行是统一的，地藏菩萨也在天行之中，释放诸佛也在天行之中。那我们现在啊修三佛。讲哪里修三火也是天行之中，你了解一个天行第一的这个天行的体以后，你就按照法上走，我们顺法，就是我们自己做不到，我可以顺法，知道？顺成法走，就是我不杀生，我不杀生为什么？我不杀生，一般人不杀生他是有目的的，我要得长寿，我不杀生要得福报，那么我不杀生是天行，为什么？不杀生是自信里面出来，从第一里面出来的不杀生，我知道这个体不管在任何时候都是圆满，我只要不杀生就是圆满的，他就是。所以呢，你在不杀生的时候，我顺从法走，我强劲的就逼你一下，就是说你自从皈依三宝以后，你就不跟家人吵架了，是吧？你为什么不跟家人吵架？一般人不跟家人为了家里和气，我不是这样的，我不跟家人吵架是因为我信佛了，他这个观点不一样，你知道吧？世间人呢，他不跟家人吵架是为家里和解，是某一种利益情况下他去做的。但是我们学佛的人，我不跟你吵架了，是因为我学佛了，知道？我相信佛陀的第一义的体验，我不骂别人是我第一里面出来的，并不是因为某一种得失里面呈现出来的，知道？所以我们互相老是调和，那都是世间利益来讲，就寺庙你们不要吵架啊。那是我考虑到无量寿司的安全问题，那是一个利益观点，知道？我肯定考虑到我这个寺庙的利益，我才教你们不要吵架，是不是？那肯定是，那说这种观点对错呢？肯定错了，因为这个是世界的东西，根本不是佛法。所以说我们不要吵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信不吵架，就是因为那因为不吵架，不是顺从某一个寺庙，也不是顺从某一个人，我顺从自信。是吧？你是有一个宣传法，我没有正道，但是我听佛说了，佛是我的教训，我宣传法来修行，这叫宣法不宣人，知道吧？就是这个时候，你有一个呢，谁都拉不走的这种概念，就是说谁都欺骗不了你了，谁都控制不了你了， 那么说一般人都被别人家控制了，就像比如说你在寺庙里面啊，如果搞久了，如果老是用世俗法来搞，终究是被人家看破的，是吧？就是说你常常利用别人，难道人家就傻乎的就被你利用吗？你讲的法又不圆嘛，你老是讲着来维护寺庙的利益，你就斗上来来去造反众生，到最后面呢，人家看破了，人家无非是维护你的利益嘛，维护你寺庙的利益嘛，为一个团体的利益嘛。因为维护这个利益来讲吧，这肯定是，就是你又不是国王，你又不是一个企业家，你又不是社会的什么个团体，你用这种方法教化众生有什么意义呢？那我们出家人呢，要以第一义，要以般若，或者说以这个诸佛菩萨宣称佛法来去思维跟他讲，这样的呢就会圆满。所以我们修三佛，那世间人他一定会这样讲，哎，这个修三佛，他说孝顺父母是吧，那父母就不考虑没有饭吃了，对吧？见人施展，哎，我们对老师尊重，我们世界就会和解了。哎，不修四善业，不杀生，慈悲，哎，这个社会上就不会出问题了。因为他说考虑到利益，哎，你像这个佛教对社会还是有利益的，所以呢，我们要保存下去。他们是在这种角度上保护佛教的，对吧？你如果讲第一义的话，他不会听你的，知道？但是我们内部的人呢，学佛法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就是说这是世间的定义，以世间的利益赞成，然后你又顺着世间人来搞的话，那就是变成世间人了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啊，这个第一义啊，天然之理啊，真心。啊，还有呢，我们说这里面它有几种，一个是跟人关系，第二个呢跟事物、跟花草关系，是吧？就是说这个我们感恩天、感恩地，都是宣称天理的，就是因为天宣称我一念，地宣称我一念，万物宣称我一念。那我说我们对世间色身相互抽法，对于天、对地，我们都应该生取天性。天性的话，就是对于自然环境应该升起一个感恩的心。而这种感恩的心呢，是我们讲的感恩是什么，并不是他将来给我对什么利益，我是现在就有利益，在利益的情况下感恩。我们老是说啊，阿弥陀佛好慈悲啊，通过律师阿弥陀佛慈悲呢，阿弥陀佛怎么慈悲你啊？不知道，对吧？阿弥陀佛能够带我往这西方极乐世界去，感觉到佛陀慈悲，那你感受到了吗？非到死后往生，你愿意死吗？就是说你发现很多地方感受不到阿弥陀佛的慈悲，就是只有感受到慈悲以后才有感恩之心，只有先要感受他的恩德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常常讲无量寿尽你一念，无量光尽你法界，无量大悲尽你我们心中，就像我们的圣可意就是阿弥陀佛尽你说先有恩德，然后我们出家相，我就感受到是佛的功德。人在家男女相是佛的功德，或者说一切劫大家都在行善法，都是佛的功德。是三十五月、三十六月、三十秋月是成就的，早就恩德早就在我们身上了。所以我们这个时候瞬间就感受到你自己融到阿弥陀佛无量光寿里面，这个叫做恩。这个时候你这个感恩心就出来了，我不是说非到时候才往生，然后呢拼命对这个世界不满啊，说这个世界很坏，这个世界很错，说这个世界人怎么样怎么样，但吃的穿的用的都是人家的，但是一直对社会上不好，这样的呢你是感受不到恩德，非要死后才能往生。在生前呢都是嗔恨，都是不满，都是生气，都是对他诽谤，都是讲对方不好。其实我们眼睛看到色是业障，看到恶有身业，身业是业障，所以眼耳鼻身意外面是没有色身相互出啊，你一念怎么出来呢？这个世界寿命很短，我们要到极乐世界寿命很长，那你没有西方极乐，没有这个寿命的话，你这一念怎么出来呢？对吧？然后这个世界都不好，说只有极乐世界好，如果没有此三国世界，你的境界怎么出来呢？没有生口音怎么往生呢？所以我们应该感受到这份功德，不能够老是用批评的方法， 因为是对于方法，是吧？所以就是说我们身口意都是以法界生出来的，所以这一念法界，法界生起一念，然后这一念生出妄心，你这个妄心不觉，不了解，不了解他的这个体，我一起把等你到了极乐世界，你骂的人恰恰是你的父母，是吧？就是说父性在哪里，父性就是这样，就是觉得在哪里，木头在哪里，木头就在觉得里面，骂觉得骂了一辈子，当你挣到木头的时候，发现觉得就是木头，你就后悔不及。如果现在就感受到觉得你后面就是木头，不就当下了吗？你为什么到极乐世界挣到木头以后，发现了觉得就在人间，你天内啊，把它放在你的放在你的身边，你天天在享受这个桌子。等你到了极乐世界，挣到木头以后，发现桌子就是木头。你这个时候会感觉什么样？你会感觉到你自己以前所讲的话都是错的，知道吧？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不对，非要到极乐世界以后才认识呢？就是说，一直到死后，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一直在对立状态。这对此世界有这个恶想，就是对此世界本来对你们大恩的体，反而我们把它当作恶想。而说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一直到死都没有看到，我们把极乐世界善想，就是看不到，就是说你的父母对你有恩，你看不到，路边一个人给了一碗面条，你就把他当作恩人看待了，就是说一点点小小的感官上一点快乐，然后你就把他当作是你的亲生父母，然后你的父母养你一辈子，你把我不把他当作亲人，你把他当作敌人。你发现了，我们现在都是很多人是这样的修行，是不是？就是把你的恩人当作坏人，把坏人当作恩人，就是说你这很多这个念头啊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跟自然界要感受到恩德，因为没有自然色身香味触法，没有地火风水，没有天，没有地。我们这一念是不会出来的，我们的一念，这一念头，我们这个念是三千，三千就是气世间、情世间、五蕴世间，气世间就是法界，情世间就是你的喜爱不乐，五蕴世间就是色受相行识。然后这些的，你的色受相行识，这是你不物我他而已。色受相行识本身它是没有问题的，它的本体是清净的，对吧？因为色受相行识的本体就是无分法身的。而地火风水呢，它也是法身里面显现出来的一个作用嘛，是吧？你的这个情绪好坏烦恼，这个体它是虚妄的，但是呢，没有快乐没有烦恼，那你跟木头有什么区别呢？啊，证明你的觉性有迷有觉，觉了就是佛，迷了才叫众生呢。那迷觉之间，就是众生跟佛是什么区别？这是迷跟觉，你自己到底是什么？如果你没有喜，没有烦恼，没有快乐，那你哪来的迷惑悟呢？是不是？所以不迷哪来悟呢？悟的时候就是因为迷悟了，悟的时候迷又在哪里呢？那迷的时候悟又在哪里呢？就是说悟跟迷是一体的，就是你的情世界、气世界、物世界成就这一念，它都是有大恩的，所以我们要感受到它的恩德，知道？所以在你感受它的恩德的时候，那你的观点就会改变过来。就像比例刚才讲，就是说你认识到你寻找于法修行的时候，世间的定息自然就会消失，知道吧？就是说你啊，我不打你是因为我信佛，过去呢我不打你是因为我怕打了你以后你来打我，是不是？现在呢我不打你，我并不是怕你打我，我是佛教我不打你，我是寻找于法。在你寻找法的时候是没有条件的，在不寻找法的时候是有条件的，知道？在世间这样你寻找法才没有条件，只要你不寻准法，世间任何法都是有条件的，知道吧？有条件那就麻烦，没有条件你就已经进入到无我状态，知道吧？所以山河大地这个自然生态，我们寻准的时候，我们自然有最起码从明眼上、从你念头上有转变，因为小小的转变就产生广大的转变，成静音跟远音，就是这静音让你改变，你将来的远音就会改变。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心上改变了以后，那你将来的果报是不可思议的。这个果报我们虽然没有看见，因为你已经跟佛性相应了， 跟无我相应了，那你说你将来的果报是不可思议的。从这个世俗的果报来讲，就是说你别人不伤害，你又发起了不伤害世间万物，对世间万物都有感恩想的时候，天地之间啊，说你爱他的时候，你最起码不会去，不会对他有恶念，因为对你不伤害的情况下，不会去伤害他。比如讲，无缘无故的把树住了干嘛？无缘无故的把山劈了干嘛？无缘无故的去做一些啊违背自然的事情干嘛？所以这个都是。第三个呢，就是说，第三个是叫人跟鬼神的关系，是吧？人跟鬼神要和解。人比量我们普达见的讲，叫你做善法，鬼神都欢喜，是不是？鬼神都会保护你的脚底，我在后面拜。我你要是做恶法的话，连鬼都会把你的脚印给踏掉，怕别人来跟着你走，连鬼都有这个念头。也就是说，我们要跟人鬼不要违背天理，这样的事不违背天理，鬼在你后头都很舒服，是吧？鬼在你身边都很吉祥，鬼在你面前都会生善心。比如说你跟恶念就违背了跟神鬼之间的交接，是吧？所以恶鬼来了，他喜欢跟你一起打架打仗，善鬼就走了，包括善神也离开你，就是说，所以在这个世间符合于天理，就像虚空一样，地球上不管是什么东西都可以生成的。为什么地能在万物，不管小草还是大树都可以活在地球上？那我们人呢，要有天行。那我们说天地之间所有的好的坏的善的恶的，在你胸怀之中都可以得到这个护养，或者是善法的法起，或者福报的增长，或者转恶成善，这样只要符合天理的话，所有的这个东西都会改变。所以我们不要对鬼有什么害怕，这样你符合天行，鬼都会敬你，就这样。如果你不符合于天行，因为你有分别别离和执着，你以为你善法，你我对鬼很好啊，我烧香给鬼啊，鬼可能会对你好，他是有条件的，知道吗？有条件。那么说因为你自己不舍捉这种像虚空一样的这种天行、无我行，或者是佛性这个行，或者是这个物空性行，那么说这一切显现出来的东西，你有攀缘行，或者说这个你就对鬼拍，给鬼拍马屁，是吧？给鬼做烧纸，希望你保佑我。那有一天不烧纸怎么办呢？就是就鬼也很麻烦的，就是你说我们很多人了，我听说很多寺庙里面，他放闷香，放了给他烧点纸，是吧？给他放闷香烧纸，烧了之后呢，鬼就天天等着你，天天鬼你给烧纸嘛，那鬼就等着你烧纸给他，他烧习惯了有你一直的业力，他就想感召，那鬼要不要纸？他肯定不要纸，但是呢，你要烧纸的这个念头他要，知道吗？你要烧纸念头，这个念头跟他的这个相应的。他每天要等着这个念头，他等着你，你等着他，有一天你不烧纸了，鬼就会找你麻烦，知道吧？所以那鬼那寺庙很多人在家里面放闷上吃食，放闷上放到最后面，家里好多鬼来了，因为呢他能够拉过来不能伸走。还有的呢，这个放闷上放了之后呢，放一下不放一下，放一下不放一下，搞得那鬼不知道哪天来哪天不来，是吧？然后呢，这个，我们也不知道鬼的习气，也不要随便乱放闷香，在家里面千万不要放，是吧？你跟放了以后，鬼。那么说，我们在寺庙里放闷香，有大众的力量、佛陀的加持力、三宝的力量、众很多出家人的力量，才能够让他得到一些解脱。我们个人一个人，因为就一般小庙就一个人呢，都不放闷香，就是这样，因为。这个放闷香的话，你把鬼神符搞来放一下不放一下，他会给你捣乱了，知道？我们听见好多小公案，就说小鬼啊，搞得这个地方嘣嘣的响，那个搞嘣嘣的响，谁也听到师傅，哎呀，那个地方怎么老是响啊？这个地方怎么敲木鱼啊？那个地方怎么敲钟啊？就可能小鬼在搞。所以我们呢，这个不要去巴结他们。不要巴结他们，鬼不需要去巴他们。只要你有天行、善行、般若行、空性行或者法性行， 第一意识是吧，去了解你心情这一念从第一意里面显现出来了，不要分别，不要执着，不要牵挂，不要忧患，不要动念头，当下就是就安住在那个地方。所以呢这个叫做啊天行三个思维是吧。那么说我们现在不是讲啊这个第一维第二维第二维第三维第四维，等于说那就你像第四维，就你像第三维可能就是我们人是吧，到了第四维第五维可能就有很多的神鬼一类的啊，神一类的对吧，他时刻都跟我们感应，我们只是不知道而已。我们所有的行为，过去说老禅师他在定中看到两个小和尚，这个肯定进入到第四维第五维空间，他可以看到神的。所以那两个小和尚在聊天，刚刚在一起聊天是聊的是佛法，在讲好这个佛怎么好，谈佛的功德，谈了一下以后呢，开始呢就谈这个是非了，然后那个神就跑来了，这个鬼就来了，然后呢谈着最后又互相嗔恨，嗔恨呢就是说这个恨这个啊，爱那个啊，然后某个人诽谤呢，有不好的东西就来了。然后那个老禅师坐在那里看得很明白，看到那个一会儿神仙来了，一会儿神来了，一会儿这个鬼来了。所以我们在生活的聊天的时候，我们在四维空间、五维空间里很多的一些鬼神啊，一定会在你面前听着的。所以过去讲，如果吃大蒜的话，吃大蒜是吧？有鬼玩过来舔你的嘴巴，是吧？你就能玩过来以后，发现你身上没有力气，身上没有气，这种感觉，对吧？所以这个都是能跟鬼、跟不好的东西感应上，你发现你气力不够。对啊，就说你看一看，你每天早上呢，你发现你身上没有力气，你一定是鬼把你气给吸走了，是吧？你要想一下你自己昨天做了什么坏事，或者说你想了一个不该想的话，或者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你跟鬼相应了，所以鬼就会吸你的精气，因为跟他相应嘛。因为鬼他是有贪嗔痴的，他会跟你相应的，啊，时间到了。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善报四重恩，
善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愿生西方净土中，
愿生西方净土中，
上品莲花为父母，
上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悟生，
花开见佛悟生，
不退菩萨为伴侣，
不退菩萨为伴侣，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